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节目。今天是2018年5月30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四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美国故事节目。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位是Tom 周。
对，大家好，我是 Tom， 曾经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播音。
对， Tom 也是我们电台的原来的这个热情的支持者，在这也做过嘉宾，做过主播，是吧？
对。
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华人社区很多人可能也都认识的邱侃先生，他是原来在微软也做过工程师，现在仍然在 IT 行业做。那么今天也非常高兴请到邱先生来参加。
大家好。
在第三位是张烨先生，他这个是本地一家科技公司的也是工程师，那么非常高兴欢迎张先生。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李长胜先生，那么现在也仍然在 IT 行业做。李先生。
大家好。
这个几位四位嘉宾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东区的这个学区的家长，就是有孩子在东区。大部分是在我想有三位嘉宾是孩子都在 Bellevue 学区上学，那么还有这个 Tom， 可能你的孩子是在 Lake Washington 是吧？
其实我们家跨区，我们家老大闺女在 Lake Washington 学区，儿子在 Bellevue 学区。
那你等于两个学区你都占到了。
对。
我们为什么提到学区？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其实也和这个学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们很多华人听众可能也知道了，特别是东区的听众啊，可能也知道，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东区的有一些学区这个推出了一些政策，在这个社区中间引起一些争议啊，特别是在华人家长中间引起比较大的反响。这个我想上次可能几位嘉宾曾经来参加过一次节目讨论过这个事儿。
是
啊，那我想看看哪一位比较熟悉的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张先生你介绍一下。
好的。我是从二月份才从二月份开始关注这些事态的进展。我们亚裔被称为模范市民啊，我们努力工作，然后这个平常都很忙，都没有时间，有些事情我们看不惯，但是往往我们也没有站出来。但是呢，最近发生的事情触及了我们的底线，也就是教育。二月份的时候，North Shore 学区，那个一个 director 叫Jane Benson 公开说，天才班学生的比例要符合学区的学生比例。然后呢，后来我们又发现，好几个法案推出来，就是允许政府来区别对待，根据种族来区别对待。
张先生，我稍打断一下，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这个 North Shore 这个 director， 这个学区的 director 就是实际上是学区的这个学区理事会的理事，应该这么说是吧？
他是一个专业委员会的 director，
专业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
负责一部对。
那么他这个观点我觉得至关重要，我们要特别把它强调一下，就是说他说学区天才班学生的比例要反映该学区学生的比例，这个比例实际上指的是他的
种族人口比例、
文化背景、人口背景，主要是种族的比例，是吧？
对，
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学区40%的亚裔、40%的白人，还有20%是比如说拉丁裔黑人，那么他希望天才班也反映一个类似的，比如说天才班的亚裔不要超过40%，天才班的白人应该达到40%，天才班的拉丁裔或者是黑人应该剩下来的那20%应该由他们来，他是这个意思，
对，
是吧？
他们对。
好，谢谢啊。
这里面呢他提到一个，就是80%、20%，就是说 他还提到80%和20%，就是说最多的时候你可以达到通 general education 就是说一般学生人数百分比的1.2倍，最低的时候呢达到它80%，就是说比如说您刚才讲的40%，那么在天才班里的比例呢就应该是到32%到48%之间，
那就是上下有
20%的活动空间。
好的好的，谢谢你这个澄清一下。
然后由于这个呢触及了我们华人的底线，所以呢很多很多的家长站出来，就是当时有很多100多个家长去North Shore学区去抗议。到后来发现呢就像打地鼠一样，就是
张先生，我再打断一下，为什么这个触及了华人的底线？
因为
他这个说法为什么会触及到华人？
因为华人注重教育，而且我们特别努力特别勤劳的，
我们在天才班中间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远远超过我们在人口中间的比例。
对，是的，
是这个意思。好的好的。
然后我们发现就像打地鼠一样，NSD 出了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后来那个参议院有个法案 HB2927，然后是那个众议院有个法案 HB2927，
华州众议院，
对，华州众议院和华州参议院有个法案 SB6406，都是在推动可以根据种族来区别对待。然后呢BSD 又有五次关于种
BSD 指的
是
Bellevue
学区，有五次关于种族均衡的见面会。那个华人家长在最多一次可能有将近300人去参加。
哦，那去的人很多。
对，去的人很多。
五次是吧？
对，一共五次。
对，我好像我们家都有人去过。对，
真棒。
是是。
这个最后大家参与的结果呢，就是NSE 说那个话的Jim Benson， 他最后还有那个学区的那个学监专门跟那个亚裔家长开了一个会，然后在这会上他Jim Benson 亲自道歉，他说他犯了错误，他以后会花更多的精力在提高学生为学生服务上面，而不是去想来怎么来操纵这个班级里面的这些这个结果。
那我稍微问一下，这个 Benson 是哪个学区的？
North Shore
学区的。他说他犯了个错误，他觉得他哪个地方犯了个错误？
他就是
说他没有跟
他说的那个要种族限额
啊，
那个话是他说的。
他觉得他现在承认这个话
是错的，
不妥。
对。
好的好的，谢谢。
然后 BSE 呢也决定搁置政策讨论，如果需要下个学年再开始，也就是说。
就是 Bellevue 学区现在已经决定把这个事儿先不提了。
对。对。
那就是说我们华人的努力见到了效果，是吧？就是我们积极的参与啊，是吧？已经实际上对学区的政策起到了，就是他们本来想推行这个嘛，那现在被我们给
拦住了。
因为大家五次有，每次都有很多华人去参加，是吧？
对。对。
非常好，谢谢。
对。然后还有关于那个 SB6406这个法案，当时我有一个有一群非常勇敢的那个华人家长组织大家给全州49个参议员写信打电话，成功的阻止了这个法案的通过。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参与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参与，就是即使英语不好的话你一定要出席，如果你不出席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会发生。
对，你英语不好可以不说话，但是你人到场的是增加人气嘛，是吧？
对，
这个气势上就是显得比较浩大一些。
对，尤其是对于第一代很多新移民，我们不知道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参与是多么重要，就是即使你不说话，你只要在出现了以后也是表达你的观点，而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通过这个斗争呢，我们就觉得心里非常难过，就是没有人替我们说话，这些议员那个都是在推行来这个打压我们的法案的，然后这个学区里面的这些那个选出来的这些这些代表有很多也是就是在推行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均衡法案，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损害我们华人的利益。所以呢就是这个 痛定思痛，我们想，我们想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政治参与不够，而现在联系到最近就是那个今年在十月份的时候，又是州一级的两院换届选举，而这现在已经有很多候选人现在那个出来那个注册参与这个选举，而我们这些热心的中国家长面试了很多，就后面我们几个会更详尽的介绍这些候选人，这些候选有好几个候选人。
我打断一下，那个张先生，你说面试了一些候选人，
对，
这个面试是采取什么方式？就是说你们跟这个候选人约了去见面吗？
约了去见面，
哦，
对，
然后是几十个中国家长轮流问他问题，
哦，
问我们关心的问题。
好的，好的。那就是，那我就既然您提到这个，这次马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竞选，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有哪几位候选人，你们觉得是我们华人社区应该积极支持的呢？这个谁比较了解这个事儿？
稍等一下，我想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推跟我们理念一致的候选人上去至关重要，因为前面我们发现政策已经出来以后，我们才去抗议，非常非常被动的。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能让就是我们的声音找到相当于是替我们说话的声音，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不要等到就是政策已经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再去抗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已经有人在
替我们说
话，
对，
或者说跟我们持这个华人社区持这个比较
相
似的
相同
观
念观
点，
对
对。好的，好的。那我刚才那邱侃先生，你是不是对这个候选人，这次将要进行选举的几位候选人比较了解呢？你能不能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对，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就是这几个学区的事情以后，我们现在对选举特别关心，所以我们比如说最近发现就是48区的一个参议员叫 Rodney Tom。他这个人出来参选，他会挑战48区这个现任的参议员。现任这个参议员呢，他正是起草那个刚才张烨讲的 SB6406 的起草人。SB6406 呢，就是要取消 I-200， 取消 I-200， 那就是说以后就可以做 quota。
哦，那你提到这个 I-200， 这个 I-200 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一个案，是吧？一个法案。那么，我们最好跟听众介绍一下 I-200 是怎么一回事。
I-200 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华州的居民一个 initiative， 华州居民大概
initiative 就是一个动议案，
一个动议，
对
对
对。
这个呢，大概有200万人投票，投票呢，接近60%的人是支持这个动议的。那么这个动议主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要说的就是说，在公共事业中，公共教育和公共的承包经营中呢，国家不能因为种族、性别、肤色或者是民族或者是血统歧视，或者是给予任何人或群体优惠待遇。简单点说呢，就是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平等，
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不能以上述的任何中间的一条作为考虑因素。
对，就是大家都是平等。
对
对啊，谢谢常胜。那我们另外除了48区呢，还有41区有一个众议员参选人，他叫 Michael Appleby， 我们也跟他面谈过。
这个邱先生，我打断一下，48区你知道大概 cover 哪些城市吗？
48区大概 cover Bellevue 北边一段，就是 Bellevue N18街以北，都基本上算48区，
一直到
Kirkland， 还有部分的 Redmond。那
41区呢？
41区呢就属于在 Bellevue 南边。就紧接着48区的南边，南 Bellevue， 再加上 Mercer Island， 还有东边的有一部分 Issaquah 和 Sammamish， 这算是41区。那41区这个众议员叫 Michael Appleby， 众议院参选人 Michael Appleby， 我们也见过面，他是直接去
这个区是今年呢是一个 open seat， 就是叫空缺的座位，空缺的席位。空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在任的这个众议员他退休，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席位是大家都争抢。那争抢的这个 Michael Appleby 对手其中之一呢，就是 Bellevue 学区的校董的董事会里面的成员，他就是主导这些种族均衡的幕后操守之一。
哦，
所以我们不希望，肯定是不希望这个操守来升上去当众议员，
当华盛顿州议会的众议员。
对，
那我而且还听说这个你提到的这个，他是 Bellevue 学区的这个一个学区的理事是吧？
对
，board member 是吧
？board member，
好像他还是说要建议把这个学校的这个按照地区上学的这个政策给他改掉，就是打破这个所谓 boundary， 打破地界，就是说。
对，
你住在科克兰也可以到 Bellevue 上，住在 Bellevue 也可以到西雅图上，或者西雅图到 Bellevue， 就是随便了。
对，没错，这是在他，我们听了他那个在校董的开会的录音，这基本上就是说他曾经说这是他的梦想之一，
他还想把它推广到全
州
范围内。
对，
当时是三月初，他在那个校董会议上，他说他认为。那个 school boundary is artificial to me
啊，就是边界是人为的。
对，他是对他
说
学区的边界对他来说是人为的，他要取消边界，而且他要把这个推在全州范围。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他那个背后就是怎么实现。
嗯，
在三月底的时候，他宣布他会参选众议员。
对，
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
众议员
啊，众议员，
对，41区的众议员。那他还有一个更让人担心的，那个他曾经在Bellevue学区提议，就是说招收学区以外的学生的时候，就是去掉了很多，就是说比如说黑帮人员，就是说本来学区要筛选那个招收外面来的学员的时候，要如果你是黑帮成员，如果你有犯
gangster。
对,
对，
或者是有犯罪记录，那学校可以有权是拒绝你入学。像一般的高中生呢，就是说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Bellevue 学区它可以就是外地的，就是不是 Bellevue 居民可以到 Bellevue 学区来上学？
有一些它叫 open enrollment， 那有一些 Bellevue 学区的雇员，他们可以说他们自己可能不住在 Bellevue 学区。他们的子弟呢，就是说，就作为白鹿他自己的
学区的
雇员呢，子弟可以就是有权利来这里，
就是相当于是教工的孩子是优先，但是如果还有位置的话，就是不是教工的孩子，别的学区的话也可以申请。
对，
然后说那个比较极端的那个校董他提出来的就是。在申请条件里面，原来说是如果有黑帮记录的话，
对对对，
你是不能来这学区的。他说他要把那个要彻底删掉，
就是说不要查人家记录。
对，
是有是
黑帮，谁都欢迎来，
也可以有犯罪记录也可以，就是说反正就是对他就基本上就没什么限制。
他的原话是说，按照现在的这个跨学区转学的标准，我们只能招到挪威的孩子。
挪威的孩子，
对他说就是相当于是别的学区的别的孩子就全都不 qualify 了，所以你必须要删掉这个以后，我们才能让别的学区的孩子来这儿上学。
那别的学区也有好孩子是吧？他这个、就是、
他说话极端，
他这个就
比较极端，
可能不光说话
不是
就是极
端。按照他这个设想的话，也就是说，那我这个学区就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这个学区房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我可以住在 South Seattle， 然后可以到 Bellevue 来上学，
对
对
是吧？
对，
这个是这个我觉得还好了。但是最要命的是，当时在这个校董会上面有另外一个校董，他就说 ，Bellevue 如果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变成就是把坏孩子吸引来的磁铁，就是别的学区的坏孩子待不下，别的学区待不下去了，全跑到 Bellevue 来。这是另外一个校董原话。
对，这当然也是一个 concern 了。但是我刚才提到这个学区房也对于。Bellevue 的居民来说，
啊、
那是一个很大
的，
我说人家 积攒了很多的钱，费了很大的努力买到 Bellevue 来，买到一个他心仪的学校来，是吧？
对，
已经房子
承担了很大的，
同样面积，就是
房子也很贵嘛。
对，就是因为学区不一样，
很多人是为了这个做出很大牺牲。
对，学区房，
然后这时候你忽然说，哎，我现在不需要按照这个住的地方来上学了，我就是随便可以到处就把这个边界给打破，这个不是会引起很大的这个？
是
曾经在西雅图发生过吗？就西雅图学区曾经有一个叫 busing policy，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我把西雅图北边一般比较好一点嘛，
嗯，
我用 bus 给他拉到学生拉到南面来，把南面的学生
拉
到
北
边的南边呢，就是说少数族裔比较多，是吧？拉到稍微穷一些，那么那边居民就是意思就是说混合一下，就是大家，那这个事情后来一直被告到这个最高法院嘛，最高法院现在后来西雅图学区是停止了这个政策了。
对对
对。
那是一个失败。
对对
对。
对不起啊，邱侃先生，那我们这样子吧。我们一会儿呢要播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再继续我们的讨论。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iPad BB 蜻蜓重磅来袭，想省钱就请加入我们，每个月只要49美元，电视、电话、网络全都有。详情请致电 iPad BB 206-866-9715 206-866-9715。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嘉宾是汤姆周先生、邱侃先生、张烨先生和李长胜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的一些政策，以及今年将要参加初选的几位候选人，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几位嘉宾啊，感觉就是有必要支持这几位候选人，因为他们所主张的和支持的政策呢，对亚裔社区，特别是对华人社区的孩子比较有利。那么我请邱侃先生啊，刚才没有讲完啊，广告之前请您继续您的发言。
那刚才讲到48区的参议员参选人 Rodney Tom 和41区众议员的参选人 Michael Appleby， 那我们还有一个区是第5区，第五区基本上是包括了伊萨卡那一带，那一片地区。那第五区有个众议员叫 Paul Graves， 他是现任的众议员，但是呢，有一个伊萨卡学区的校董，他要挑战 Paul Graves。 那这个现任的这个伊萨卡学区的校董 他就是他正在主使伊萨克学区的种族均衡，而且他背书了41区的参选人，就是背书了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的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校董，非常
极端，比较
极端
的，
比较
极端，想要把这个学区这个边界都给取消的这个，
对对对，
那就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或者是见解是比较接近，
非常接近，所以他要来挑战 Paul Graves 这个席位的话，那如果成功，那就是说我们又会丧失一个声音，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华人听众呢，就是说一定要支持。这个第五区众议员 Paul Graves 他这次是竞选连任，那他这个席位很重要，因为这个席位如果丢失的话，即使41区的 Michael Appleby 赢了，那也就是说就是正负抵消，就不会
你说正负抵消指的是在这个议会中间这个两党力量的这个
对
这个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或者说席位基本上
对对对，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今年发生了一大堆这种非常极端的法案，就是畅通无阻，就是非要我们这些家长拼命的打电话才能稍微
阻遏一点。
这个其中的原因啊，就是华盛顿州长是民主党，参议院自从去年选举以后又变成了民主党多数是25席对24席，而且众议院是50席对48席，
嗯，
也是就等于说这个一个党他控制了州长参众两院，所以他推行法律的时候议案的时候是基本上畅通无阻，
嗯，
那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他们既然他们推行的这些法律我们都基本上不赞成的话，我们希望在议会有一个均衡的声音，
哦，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反对党吧，就是说作为共和党他需要加强一点点
啊，哦，那么看来邱侃先生您这个是支持基本上是支持共和党的了，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位候选人都是共和党吗？
也不全是，那个48区的参议员候选人 Ronnie Tom 他就是民主党，但是他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民主党，
比较温和派。
温和派，那温和派民主党他对这种经济方面他是比较审慎的，他对税收啊他不提倡加税，那当然在社会观念方面他也是比较开放的，
嗯，
就是说。这个呢实际上也蛮符合华人的理念，
嗯
因为华人不喜欢政府乱花钱嘛，
对对，
嗯，对对，
我想插一句啊，
嗯，
我觉得来维护我们华人利益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不考虑党派边界，我们考虑的是这个候选人他的政治主张，只要他的主张是符合我们的理念，符合这个美国的社会未来，为美国未来好的话，我觉得
不管他哪
个
党，
不管哪个党，
对
对
对,
对，我们都支持。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支持这几个候选人，我们几乎是每一个都，我们都是去找他们，都是见过面，而且就是说证实了他们是赞成我们的理念的。那下面要讲的一个是一个国会第八区的候选人叫 Dina Rossi， 他这个参选的一个议席是一个联邦国会众议员的议席，那这个议席呢是因为他这个现任的这个众议员叫 Dave Ryker，
嗯，
那他今年退休，
对，
他就不寻求连任。那这个 Dina Rossi 呢，他是实际上刚才讲的 I-200， 他是一个早期支持 I-200 的一个州议员之一，当他以前就在州议会做过。
D Dino 是对西雅图比较在西雅图居住比较久的一些听众可能以前都知道这个 Dino Rossi， 他在2004年曾经参加过华盛顿州州长的竞选。
是的是的，
他这个本人是做商业房地产这个投资 broker 出身。
对，
那么那次竞选呢，这个结果也非常接近，好像
非常有意思。
第一次是说他赢了，然后后来又 recount。
对，第一次他赢了大概我忘记了一两百张票，然后有个自动的recount，
因为票数太接近了，
重属自动重属，他还是赢了。那最后呢，他的对手说我们要手工
人工
计票。那人工计票的过程中呢，在 King County 就是说这个郡突然发现了大概500张还没有计的选票，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这个比较有戏剧性。结果后来Dino Rossi 的阵营就上诉，就告到华盛顿州的最高法院。最后呢，华盛顿实际上这个州长席位是由法院决定的。
对对
对，非常遗憾。
是，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他要接替的这个 Dave Riker 也是当初他在好像是 King County 的这个 Sheriff，最早是 Sheriff。
对对对，
Sheriff 后来他这个出来竞选这个国会议员。对
对对，
啊，对不起啊，您继续。
那我们讲这个就说这四位都是说在理念上都是非常接近我们华人的理念。那我们刚才讲的48区、41区、5区，
你能介绍一下就是接近我们华人理念都有哪些吗？我们都查证过的。
那比如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教育，就是在教育方面呢，这个 Ronnie Tom 呢，他特别主张就是说，就是在教育层面他是支持 I-200 的，反对教育层面的种族歧视。那而且他非常注重教育经费的投入。那目前教育经费在州财政占州财政当中支出的51%，他认为教育经费不应该低于现在的水平，而且他认为校长应该有权利决定不合格的教师的任免。
那这个肯定教师工会可能是不会同意的。
对对，所以呢，他得罪了教师工会。那可想而知，今年教师工会那就是背书他的对手。
就支持他的对手。
对，
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有竞争，对不对？你一个现在如果不好的老师，连校长都开除不了，这实际上是对学生不好的。我们是希望来来促进这个这个优胜劣汰。
对，我们确实是不希望教师工会在中间作梗阻挠，就是说这个对教师的评估。那还有一条Ronnie Tom 比较认同的，就是说他认为普通教育的钱应该专款专用，不应该跟其他诸如无家可归学生的教育经费混用，这样可以防止特殊教育公益方面的教育支出占普通教育的经费。就是说很多社会福利上面的经费，你不应该就是说
从一般的普通教育经费中间来再刮一部分出去。
对对，
刮一部分去作为比如照顾一些有特殊需要的。
对，
换句话说，他希望那些有特殊需要需要辅助的学生或者学校应该有专门的款项去用于这些。
对，没错。
那么一般这个 general 就是普通的这种教育经费还是应该就用于大普通的学生。
对，
这个
没错没错，
这个也很符合常识。
对，
我觉得
对啊。而且他也致力于普及高等教育，他主张降低高等教育的学费，同时通过网上书籍降低学生购买教学用书的负担。在他担任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他成功的降低了州立大学学费，这在华州是史无前例的。
哦，这个 Rodney 还在参议院做过多数党领袖。
对对，
那他挺资深的嘛。
对，他曾经就是他写过这个多数党领袖，他写过这个华州的预算， 他都有参加过
啊。
而且呢，他除了在教育方面与我们理念相近呢，那刚才讲了，他也是反对征税，他而且是会力争降低房地产税和汽车牌照费。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最近
汽车牌照费
就是猛涨
好几倍。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啊，他这个 Ronnie Tom 他在曾经担任到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成功的经验，他在不征税的情况下平衡了州预算。
哦，那也不简单了。
他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对，这个是四十八选区的候选人是吧？
对对，
而且是一位民主党人。
他是一个民主党。对。
哎，那个刚才提到 Michael Appleby 这个四十一选区的众议院参选人，这个哪一位比较了解？常胜，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和 Michael 见过一面，是在图书馆里见过一面。我和 Michael 见过一面，在图书馆里头一个见面会上见过的。他给我的直接感觉呢，这个人好像不怎么吹牛，而且呢也比较灵活。我说他不吹牛呢，是说我说大家有人就问说，你要是当选了之后你能做什么？他说我做不了什么。我们很惊讶，什么叫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能，他紧接着又说呢，我能阻止他们推出极端的政策。
对对对，
这也是比较
对，他说他能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
对对，这就是我们所要的。
对，就是说我感觉呢，就是这样的回答给我感觉呢，这个人比较不爱吹牛，而且说话比较贴近事实。但是就是说我当在场的人呢也问过他，你是不是支持这个 I-200 基本就是说呢，咱们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呢，别人不能因为你是这个亚裔的学生啊，你的考分要高一点啊等等这种处置，这对我们来说是就是说一个比较公平的方法。这个同时呢，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他希望
对那个Appleby 他是说他是支持 I-200 的，
他支持
I-200。 对对
对，他也说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汽车牌照啊，反对加税啊等等。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呢，他提到他反对那个毒品注射的 injection site。
哦，对对，
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是有我自己的这个担忧的，就是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呢，这个我比较担心。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讨论。这样我们再播放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回来继续讨论这些比较重要的话题。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汤姆·周先生、邱侃先生、张烨先生和李长胜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那个长胜提到了，就是说你对这个有一个问题，你特别有个人的感想啊，就是这个 injection site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毒品注射 所，可以让或者叫毒品注射室，这个意思是就是说给这些瘾君子提供一个他们合法的可以在那儿注射毒品的一个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听众再介绍一下，提出这样的设想目的是什么？这个当初这个说为什么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呢？
我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呢，有些人支持这个，有些支持这个毒品注射点的支持者的想法是，因为这个现在美国人里头因为注射毒品过量致死的人特别多，同时呢还有就是他会占用很多这个急救车的资源，所以呢就想通过注射点的方式呢，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避免出现这种毒品过量死亡。
是不是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为了省钱，你用过的针头我也用，大家传把这个传染病也会扩散呢，就是
这个也是，
然后这样子在 injection site 的时候，就是说你的针头都是
干净的，
政府免费提供的干净的一次性的，你用完你就得必须把它扔掉。
对，支持者说法呢就是说，一个是降低这种传染病，另一个就是降低这种过量死亡，
过量，对，
这是一个说法。我担心的是这个只是说提供了注射的方便，但是有没有帮助这些瘾君子戒毒
啊？这个有数据，就是我们北边那个加拿大的温哥华早就有毒品注射点，他们的数据是只有2.3%的瘾君子最终放弃了毒品，也就是说这个只是提供的场所，他并不提供任何其他的戒毒的帮助，所以这些人他会一直这样下去。
对，
是为了减少这个吸毒这个人群中间，一个是降低死亡率，就是 overdose， 就是过量嘛，再一个就是为了减少这个传染病啊，这些这个流行，就是可能主要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就是说我给你提供干净的东西是吧，然后我有一个人在这监控着，所以你不会给自己注射太多或者怎么样，是可能
是、
这个、
但是对这个是这个目的是这样的，但是我效果是看到毒品注射点附近的那个治安是变差了。
对，那肯定啊，那这些瘾君子都跑过去了，然后毒贩也会在那儿活动了，哎，这时候他客户群都在这儿，是不是？
对，
这个肯定是对所在社区会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对，
是吧？
而且我最近这个礼拜刚刚读到一篇报道哈，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么多年，实际上西雅图已经开始提供这种针头啊，这种给这些瘾君子，虽然还没有毒品屋，这样造成了一个负面效应是什么？就是说吸食量特别大，就是说而且全国各地的瘾君子都跑到西雅图来。那你看这种无家可归人口猛增。那而且他们最近有一个实验哈，在海洋里面就周边海域，他们用那种贝壳来测试那海水里面有没有含毒
啊，
结果他们发现有一种贝壳，他们放到那个就是西雅图边上，他们发现那贝壳里面发现了
有
鸦片。
对，我也看了这个新闻。
对，
就是普吉特湾里面的那些贝类都检出鸦片。
对对，
这样往海域里面排放的这些
东西，对，这样可
吸毒人他那个大小便就把这个毒给
是，
对，
然后还有这些针管啊，他最后总在有个地方冲洗啊，或者
这说明他的吸食量在猛增。
是，
我们不反对帮助这些人，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帮助方法是不正确的，
是治标不治本。
对，
或者甚至连标都没有完全治住。
对，
我们看到是越来越糟糕。
是的。Tom， 你对这个就是说这个 injection site， 你有什么个人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刚才大家都已经说了很多了。我想说，其实我们都说左右派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左派们包括其实西雅图市区的一些警长，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人死亡，他们想减低死亡量。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吸毒这个事情，如果你不把它戒掉，它就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
对，
他今天不 overdose， 他明天就会 overdose， 迟早有一天会死掉。
或者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 overdose， 然后你看不到他的时候他 去给自己注射多了，
对
吧？
所以呢，对于这些瘾君子，其实最根本的治本的办法，其实就是要帮他们戒毒，
帮他们戒毒。
但是戒毒确实也很难。
是的，是的。
那么对于像所谓的右派或者大家一些反对的人来说，就认为我们拿纳税人的钱提供吸毒的场所、吸毒的工具，最后他们的结果还是死掉，那么你这个钱花的意义在哪里？
嗯，
我们应该建立的更多的是戒毒中心，而不是注射中心。
对，
我觉得听的也有道理，是吧？
对，
我觉得两方面都各自有自己的一定的道理。
对，
但是就是说，真正应该实施哪些政策，或者说加强哪些政策，还是应该从这个，就是说已经有过采取类似政策的这个经验中间或者数据中间来寻找答案。就是说你原来那一套你推行了，比如说刚才这个张烨说到的，就是说温哥华的这个他就其实已经在试验过这个事，但是效果不是很显著啊。对，这个我们这个又这个话题就是涉及的比较广泛一些了，就是从这个学区扯到竞选，又从竞选扯到这个吸毒了。那么常胜，你刚才介绍这个 Applebee 这个候选人啊，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就是说他是41区州众议院的参选人，那么他的这个对手呢，是不是对手是也是就是说也是比较支持这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些政策的这种人呢？
嗯，他的竞选对手呢，自己在会上提过，他是要比较极端的一些政策。那么，我想集中在提醒各位听众呢，如果您想了解这个 Michael Appleby 这位候选人的话呢，可以通过他的网站呀、啊，通过他的一些微信啊等等。
谷歌，对，
谷歌
他的名字就能找到他的网站。
对，就是更多的呢是希望听众通过您自己了解这些参选人，而不只是听
我们说。
对，就是说您自己了解他的立场，了解他的理念。同时呢，就是最好能有机会跟他们见个面，当面有些问题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更贴切的感受。
对
对，这几个候选人里面，比如说像 Rodney Tom， 他就说任何当地居民的电话他都会回，每一个电话他都回。
对，
他们这些真的是我感觉是这个为人民服务啊。
对，
这个
Rodney Tom 他是就是特别有人性的一点，就是我跟朋友曾经分享过，他是一个大孝子，他父亲89岁吧，高龄，他基本上每隔两个礼拜到他父亲的房子那里去亲自帮他父亲割草。这个是
对，
对啊，
Rodney 他是住在 Medina， 他是完全有钱可以请人来做，但是他通过这个来
对
增进跟他父亲的关系。
而且在2014年，因为他父亲出车祸，就是需要结果他就是2014年他本来已经是参议员，48区的参议员，他决定不再参选连任，然后退下来照顾他父亲。
那他这次回去参选是因为他父亲有什么变化吗？情况
是他父亲很遗憾，他父亲5月份实际上是两个礼拜前去世了。所以他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就是也知道他父亲临终了，对，
人世了，所以觉得这个
对，所以
可以重新回到政坛来，再继续为公众服务。
可能那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他可能是实在是看不惯他现在这个现任的参议员的倒行逆施。
对，
就是这个 Rodney Tom， 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参议院做过多数党的领袖，是吧？
对，他做过多数党领袖，而且他写过的预算是不征税，而且平衡了州预算。
是的。好的，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刚才你们介绍了几位这个 候选人啊，就是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华人或者是整个亚裔社区都应该说比较符合我们的观念，或者说对我们的利益有一定的帮助。刚才这个就是说 Dino Rossi 好像除了大家知道他以前竞选过这个州长之外，他后来没有选上州长，后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做什么，你们有没有了解呢？还是说他就这是他竞选州长没有成功以后第一次又回到政坛重新参加竞选这个公共职务啊？
我记得他是他有一阵子是一直代表第五区的参议员，就是说他没当州长的时候上次那次竞选失败以后
没选上
以后，他曾经还是当过第五选区的州参议员。
哦，他也还是参议员，
他当过
参
议员，州参议员。而且我记得有一年是实际上是去年那个45区的参议员去世了，他曾经是代理那个45区的参议员，一直到去年选举为止，就是2017年。
所以他一直在政坛非常活跃。
他一直是政坛很活跃，对对。
对，他这次等于这次他是要竞选国会议员是吧？国会众议员是这样。
对，他现在这是国会联邦层面的国会议员。
对，我个人讲一下 Dino Rossi， 就是因为当初他在竞选州长的时候呢，我比较密切的关注了这个人，因为当时我正在西雅图的一个中文报纸做总编辑，我在编了很多，当时一个是他的对手是Gregory 嘛，是吧
？Gregory 对。
那么这两个人我都这个比较密切关注，应该说这两个人都是还是说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可以这么说。那么 Dino Rossi 没选上也是非常遗憾，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包括后来有人质疑中间是不是有作弊啊，这个我们就不去说了。那么这次他要接替的这位这个就是马上要退休的这个 Dave Reich、这个Dave Reich 也是一位很稳重的政治家。
对，
当初他在King County 做警长嘛，就是 King County Sheriff。那么当时宣布竞选的时候，有人曾经也质疑过，就是说你警长，你好像从来没有参过政嘛，你是不是可以就一下子去当这个当国会议员？那事实证明，这么多年他还是下来还是很稳重，应该说也算一个成功的吧。
是的，没错。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各位嘉宾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时间就到了，那么感谢各位，也谢谢各位听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